好，接下来我们看讲义第12面啊，是名利用，这个是五重玄义的第4课，说明本经的功德利用。那么前面的信愿十名呢，是讲到净土的因啊，那么这一课的利用呢，讲到往生不退呢，是净土的果啊，前面是业因地，这个是业果地。那么这个利用当中呢，我们分成三科，先看第一科总标利用，先标出这个本经利用的内涵。看讲义第4，名利用，此经以往生不退为利用。那么本经呢的利用分成两部分，第一个往生，第二个不退。这个往生呢，是指的往生到四种净土，这个是耶这个所受用的这种果报，耶的受用果报来说的啊。那么这不退呢，是成就三不退，圆证三不退，是耶着内心的正念来说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信愿持名到了极乐世界，基本上有两种功德。第一个，我们所受用的这种果报啊，不管正那个正报或者依报，都是无有众苦，但受诸乐，都是一种安乐的境界。其次呢，我们在受用安乐的境界的时候呢，有念念之间啊，有所谓的念佛念法念真自心的这种三不退的清净的力量的摄持。所以说呢，极乐世界的功德基本上是极乐世界则好梦者也，安乐的功德啊；极乐世界则醒梦者也，它有一种清净的功德啊。所以说呢，偶一大师就讲到这个本经有两种的利用啊。你念阿弥陀佛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往生到四种净土，第二个严正三不退。那么这个是讲到本经的利用，这个标出它的内涵。这以下呢，就个别的解释这个它的利用，就把这个往生跟不退把它分开来解释。先看往生有四种相貌，看总标。往生有四土，各论九品，且列明得生四土之相。那么我们往生到净土去啊，这个净土呢，基本上它分成有四种国土啊，四种国土。那么每一个国土当中呢，又各论九品，又分成九品。那么以下呢，我们先简略的说明它往生四土的一种各式各样的因地的相貌啊。那么前面是讲因，后面是讲果啊。我们看别显，若这是名号未断见思，随其或上或定，以同基土分三倍九品。若持至是一心不乱，见思任应宣落，则生方便有余土。若至理一心不乱，或破无明一品，乃至41品，则生十报庄严土，亦分正长吉光土。若无明断尽，则是上上十报究竟吉光也。好，我们加以解释。若执持名号未断见思啊，这个执持名号呢，是通于下面三个啊，这值得我们注意啊。这净土法门的正恨是执持名号啊，你所有的六波罗蜜是助恨啊，你今天不意念弥陀的名号，不意念弥陀的身相功德啊，你戒持的太精进，布施的功德太大，智慧太深，都没有往生的道理，因为它这个是一个他力法门啊，所以这个执持名号是一个很重要的憎恨啊。那么这个符号念到乃至于还没有断见思烦恼啊，或者是善乱心，或者是禅定的心啊，你像那个广天老和尚啊，他有一次在这个承天禅寺打佛七啊。我看他的开示当中啊，他有一次念到佛号36个小时，佛号任应的现前，心中一片光明啊，没有昏沉掉举啊，那就是得到禅定的啊。 那么是不是断烦恼，那么我们就不知道，起码是有禅定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在同居图凡圣同居图分三倍九品啊，这三倍九品我们待会再说明啊。这个凡圣同居图啊，它里面的情况是这样子啊，就是有这个凡，这个凡夫指的是在这个极乐世界的，因为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极乐世界只有人天二道啊，或者是人或者是天。那么在无量寿经上的解释啊，我们娑婆世界的人天啊，我们看不到天啊，天看得到我们啊。但是娑婆世界人跟天是互相能够见闻觉知的，我看得到你，你也看得到我啊，它有这种情况啊。那么这个凡夫呢，有人天二道的凡夫。那么这个圣呢，指的是二乘的有学位啊，或者诸国相、诸国二国相、二国三国相、三国乃至于四国相啊，这种二乘的有学位，这叫圣啊。这一类的人，包括凡夫圣人，都是在凡圣同居图里面安住啊。这个就是您的佛号练到乃至还没有断见思烦恼之前，都隶属于这个国土啊。这是第一种。若持至四依心不乱，见思任应先落，则生方便有余土。那么你能够把佛号念到四依心不乱，那么藕益大师呢讲到这个四依心不乱呢，它是见思任应脱落，就把见思烦恼给消灭了啊。那么生在方便有余土，这个方便有余土怎么说呢？这个方便呢、啊，指的是修习这个空观，我空法空观啊，它是一种方便啊，以无所得为方便啊，误入实相的方便啊。那修这个方便道，就是我空法空啊。这个有疑呢，是因为无明未破，所以有疑，它还有剩疑。它虽然破了初的见思，但是维系的无明烦恼没有破，所以相对大乘来说呢，他的烦恼还是有所剩余，就叫有余啊。那么这个方便有余土所受送的众生呢，包括二乘的无学、二乘的阿罗汉啊、辟支佛，乃至于地前菩萨，这个初地以前的菩萨，都是在方便有余土安住啊。第三，若至理一心不乱，或破无明一品乃至四十一品，则胜十报庄严净土，亦分证长居光土啊。所以我们能够念到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是什么境界呢？或破无明一品乃至四十一品，破无明正法身，破一分一无明正一分法身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到极乐世界是生在什么土呢？生造十报庄严土啊。这个十报啊，就是一种真实的果报啊。这凡夫的果报不真实，所以你今生是个人不真实，因为没几年你死掉以后啊，你下辈子变成另外一个众生了。这个果报体啊，不能够恒常相续的受用啊，它会变化，就像我们做梦，如梦如幻如泡如影。你说你做梦的时候，你梦到你是一个国王，多懂得自在。醒过来以后什么都没有，所以不真实。你说你今生过得很快乐，很有钱，眷属很好，但是你死掉以后什么都没有，是不真实。那么这种初地以上的菩萨，他有所谓的功德报身，无量光明无量相好的功德报身。这种功德报身得到以后呢，他能够尽未来际的受用，这叫做实报，这果报是真实的，它是不会破坏的啊。那么庄严啊，这庄严是简别二乘的偏空啊，它有无量无边的庄严啊。当然主要的是正报的庄严、异报的庄严，它有一正二报啊。那么这个是指的这个地上的菩萨啊，实地的菩萨，初地呢即实地的菩萨。亦分证长吉光土，这个长吉光土啊，跟十报庄严土还是不一样的。这个十报庄严土是一种果报，是一种受用的果报啊。 这是你这个六根能够接触六尘的，能够见闻觉知，能够受用的果报。这个长吉光土它不是受用的，它是一种理性啊，叫真如法性啊，它是一种无相的法性。好，那么这个长吉光呢，这怎么说呢？长呢指的是法身德，它常住而不变啊，这第一个。这个极指的是解脱德，它有极灭的意思啊，极灭烦恼啊，不再受烦恼跟业力的系缚，指的它是解脱德。这个光呢指的是波雷德啊，心中的光明能够破除黑暗啊。这长吉光呢有常住意义是法身德啊，这个极灭意义是解脱德，光明意义是波雷德啊。这是讲到这个我们真主的这个三德密藏啊，真主的三种功德啊。那么这个是讲到念到理一心不断的情况。第四个，若无明断尽，则是上上十报究竟极光也啊。当然我们这个佛号能够念到所有的无明完全都消灭了，那么你到那个地方是上上十报究竟极光，那就等于是成佛的意思了啊。那么智德大师呢就把这个净土分成四土，偶益大师也是引用这个思想啊，他就把这做一个判教啊。我当然了、啊、我们一般来说啊，值得我们关心的是凡圣同居土啊，因为我们一般要练到断烦恼啊是很困难的啊，所以我们所特别关心的是这个凡圣同居土里面的三倍九品啊。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看附表第四啊，三倍往生啊，这个前面的信愿十名啊是一个因地的修行，这三倍往生是一种果地的功德啊。那么天台宗的修行当中呢，它有这个十法成称，其中一个讲到知位次，就你修行要知道你所相应的位次，你要知道你的阶位在哪里啊，才不会升起增上慢啊。那么净土的位次呢，主要的依据有两个，一个是无量寿经的三倍，一个是观经的九品啊。先看无量寿经的三倍往生，看第一个啊，三倍往生啊，它的因地，它因地有四个：一、舍家义做沙门；二、发菩提心；三、专念彼佛；四、修诸功德。这个是啊，李炳南老居士啊，他根据《无量寿经》啊，写出了一个《无量寿经讲述提要》啊，他做了这个讲表啊，我们把它引用出来说明。那么这个上辈往生的因地的栽培有四个内涵：第一个，舍家欲而做沙门。那么你要成就上辈的功德啊，基本上你有一种无常苦无我的一种智慧来观察世间的五欲啊，你能够知道世间的无常，世间的五欲是无常的，是苦的，是不能做主的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放弃了世间的五欲啊，出家修行啊，就看这个意思啊，上辈往生是针对出家人来说的啊。第二个发菩提心，第三个专念彼佛啊，这两个是一个憎恨啊。这个无量寿经的宗旨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这是一个憎恨。先讲发菩提心，这个发菩提心啊，根据这个菩萨第十经上说啊，有四种意愿啊，我们解释一下。所以我们要升起菩提心啊，第一个意愿是见佛神通。那么我们在读诵大乘经典的时候啊，看到佛陀有无量无边的神通自在的境界啊，佛陀能够啊，在无量寿经上说啊，他能够把一个国土把它截断，他抛到另外一个国土去啊，截断一个国土啊，他抛到另外国土去啊。佛陀有无量无边的神通闪昧，有种种的福报的受用。那么你看到，哎呀，佛陀的功德不可思议啊！佛为什么有这个功德呢？因为他有无上菩提的原因，所以我追求无上菩提。 这第一个因缘啊，见佛神通。第二个闻法欢喜。那么你在这个大乘经典当中听到佛陀开示大乘实相的道理啊，非常的深妙不可思议啊，升起欢喜心啊，你想哎呀，无上菩提的力量太大了，佛陀得到无上菩提以后能够先说这么样的一个殊胜的真理啊，哦，我要成就无上菩提，这第二个闻法欢喜。第三个是悲众生苦。那么你观察无量无边的如母有情啊，在三界当中流转，而每一个生命当中呢，他都不断的去承受老病死的苦，而这些友情呢，都是我们过去的母亲，所以说呢，去救拔他们离开这个生死，到达安乐的涅槃啊，是我的责任啊，悲众生苦。这个时候呢，我没有其他选择啊，为利友情愿成佛，我只有成就无上菩提，才有这种能力，才有这种方便力来救拔他们。就是悲众生苦而发菩提心。第四个哀圣教衰。那么这个我们一个修行人啊，在读了佛法以后啊，知道这个佛法是世间的光明啊，但是这个佛法这是光明在世间流传的时候啊，这众生有各式各样的邪思邪见啊，就是破坏佛法，破坏这个光明，这个时候我们呢不忍圣教衰，发菩提心，好，唯有成就无上菩提，才能够有种种的方便力，使令这个圣教的光明啊，普遍的流传。好，那么我们需求无上菩提有四种因缘，有四种因缘啊。那么前面两个见佛神通、闻法欢喜，偏重在这个上求啊，是看到这种佛的功德啊。这个三世啊，悲众生苦、哀圣教衰啊。偏重在这个下化啊，偏重到这个苦恼的境界而发菩提心啊。这个藏传佛教的菩提心的修法偏重在这个悲众生苦，偏重在这一点啊。那么极乐世界啊，看我们读这个本经啊，他对众生的苦谈得少，对极乐世界的功德谈得多，我们读本经就知道。所以这个本经啊，它偏重在这个看到佛菩萨的功德而发菩提心，偏重在这一点啊。那么当然都可以发起菩提心，因缘不同，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啊。那么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呢？这当中呢，圆晓大师他讲出一个理由啊，他说这个修行啊，因果要相随顺。那么他说呢，菩提心量广大无边，常眼无尽，故能感得广大无边的依报国土，常眼无尽的正报说明。我们解释一下。那么我们极乐世界的果报，它是一个广大无边的依报国土，它的国土是广大无边的啊。所以藕益大师说啊，升到极乐世界等于升到十方世界去，它的国土是广大无边，那么它的寿命是无量寿，长远无尽的正报寿命。那么你能够成就这样的果报，假设你因地的时候不是发菩提心，是发出离心啊，观三界如劳役，视生死如冤家，但其自度不易度人，这样的一种花心在时空上是有限量的，因为你只是沿你自身的苦而发菩提心啊，那么等到你自身解脱以后，你整个生命就停止活动了，因为你的发心就是这样子的啊，到了无余涅槃灰身泯智的，怎么可能会有所谓的广大无边的依报国土，长远无尽的正报寿命？你跟你的因地不相符合啊，所以说呢，你一定是在因地的时候呢，就能够发起的众生界尽我愿方尽，菩提道成我愿方成，这种时空无尽的所谓的菩提心啊，他的心量呢广大无边啊，从空间上广大无边，从世间上时间上来说呢长远无尽啊，所以这个圆晓大师说啊， 除菩提心无以至此，除了菩提心以外不可能有这样的功德。那么天亲菩萨在往生论他也讲出这个观念，他说这个极乐世界啊，是大乘善根界，等无机贤明，你能及根切，二乘总不生。好，这大乘根，大乘善根界。所以说呢，发菩提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的，因为你因果要相随顺。我们凡夫以有所得的心呢、啊，有名闻利养的心呢、啊，来修这个人天的善法。以有所得的心，你得的果报那有一定的限量，或者是一劫、两劫、三劫、十劫的一种福报的受用。那么二乘人他发的是一种出离的心，就使令他的果报趋向于偏空的涅槃。那么我们今天的果报，它不是人天的有限的果报，也不是二乘的偏空涅槃，它是一个有一种真实受用的无量无边的国土，以及无量寿的寿命，这种一正庄严。所以从这个果报上来看因地啊，你一定是要有这样的时空无尽的业力，才能够召感这个时空无边的一正二报的功德。所以圆觉大师他就提出这个观念说啊，除菩提心无以至此，说你发菩提心以外你别无选择啊，这个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三辈往生都要发菩提心的啊。第二个，专念彼佛。这个专念彼佛怎么说呢？这个黄念祖老居士他的注解，他说啊，这是当中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你发觉你的时间实在太有限了啊，所以说呢，你要废舍疑行，专力念佛啊，把其他的法门完全停下来，废舍疑行，干什么呢？专力念佛啊，就是说善导大师说的三业专修，身专门礼拜阿弥陀佛啊，口专念意念阿弥陀佛，意专门观想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身口意三密相应，都跟你的本尊相应啊。那么这种是一种情况，叫这个叫做专念彼佛啊，一向专念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你以持名为憎恨，疑行为助恨，说你以信愿持名为你的根本法宝，但是你有时候也持持大悲咒，也拜拜八十八佛，也读诵法华经啊，以这个为助恨，来帮助你这句佛号的力量，来庄严你这句佛号啊。那么因为你有一个正助的差别，这样子黄老居士说啊，也叫做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么这种观念跟偶益大师也是一样的，偶主也是这种思想。偶益大师说啊，这个念佛法门以一门颜色百千法门，非举玉费白眼啊。老人家是认为说一句佛号统摄无量无边的法门，这个是没关系的啊，不一定说念佛就要把其他的法门放下，只是你知道你所有的法门是趋向于同一个目的，是帮助你去皈依弥陀，帮助你往生，所有的方向是一致的。那么虽然你也修其他的行门，因为你方向一致，那么这样子也构成一项专念，这个也叫一项专念啊。就黄老居士说，这个专念彼佛有两种情况啊，一种是专修，一种是研修啊，都叫做专念彼佛啊。第四个，修诸功德啊，当然我们出了家以后啊，把这个世间的尘劳放下，全心全力的投在修行啊，能够修行广大的福德智慧资粮，把这功德回向往生啊。那么这个是善辈的因地，看他的果报。那么第一个呢，佛众现前，当然这个主要是讲临命中啊，临命中的时候阿弥陀佛啊，千千大海众菩萨通通现前。第二个，往生以后呢，坐不退转，成就三转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 第三，智慧猛通自在，智慧特别的猛力，那么有种种的神通啊，五种神通，那么呢供养十方他，供养他方十方一佛，蒙十方诸佛的这个开导乃至于受记等等啊。那么这个是上辈的因果，再看中辈，中辈的因地呢有三个啊，一发菩提心，二一向专念彼佛，三多少求善。那么这个中辈呢，看这个经典上的意思，他是一个在家居士啊，他因为这个一种特殊的因缘呢，也不能出家，也不能专修专行的修行福德智慧之量啊。但是他呢，虽然在家，这个啊，这个处事不忘菩提呀、啊，还是发起菩提心了啊，希求无上菩提啊，把世间的尘恼啊看得很淡薄。另一方面呢，一向专念彼佛，他有一定的定课啊，能够意念阿弥陀的名号，对名号能够皈依相应。第三个多少修善啊，那么当然在家居士啊，一天很多很多的小时啊，为了经营家庭的生活啊，把时间精神体力都浪费掉了啊，所以不能像前面的修诸功德，但是起码呢随缘尽分啊，多少修善。那么这个多少修善呢，这无量寿经有提出五点啊。第一个奉持斋戒，那么能够受持五戒八戒乃至菩萨戒，这个受持戒法，那么这个是戒波罗蜜，后面的二三四五是属于施波罗蜜啊。第二个起立塔像啊，有人盖这个佛塔佛像啊，我们多少随喜功德啊。第三个饭食三门啊，供养大众师啊，用这个饭啊菜啊供养大众师。第四个贤僧燃灯啊，这个贤僧，这个僧呢是一种很精致的布料啊，我们所讲这个绸缎等等啊。这个精致的布料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个平面的叫做幡啊，的立体的叫做床啊，用这个幡跟床来供佛啊，或者燃灯啊，用种种的油灯，那点起这个油灯有光明来供佛啊。第五个它漏掉了，我们把它补上去啊。第五个在经典上讲到散花烧香，用这个香花啊，我们用那个花鲜花或者是烧好的沉香檀香来供佛，散花烧香。这五个呢叫做多少修善啊，看这个意思啊，主要都是面对三宝的境界了啊。在三宝的境界里面呢、啊、就供养或者持戒啊，多少修善。那么这个中辈往生以后的果报呢，我们看第一个啊，第一个化佛现前啊，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现前啊。就在看经典上啊，他也提到的有观音菩萨、四世菩萨现前啊，不是阿弥陀佛现前，清净大海众菩萨也现前啊。第二个诸不退转，也是成就三不退。那么第三个功德智慧，那么比前面的稍微次一等啊，中辈往生的情况。第三看这个下辈啊，下辈往生，下辈往生的因地有三个啊。第一个发菩提心，第二一向专念专意十念，二闻法心要十念啊。那么这发菩提心我们前面说过了啊，这是往生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啊。那么一向专念呢，这当中呢在无量寿经当中提出两点，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呢是一向专意，一个是闻法心要。这个一向专意啊的十念跟闻法性要的一念啊，这古德解释这段经文都说、啊、这都是耶临终来说，不是耶平时的十念一念，都是临终的十念一念。说呢一向专意是指的这个一个世修的人来说啊，闻法性要是耶理观的人来说。所以这个世修的人啊，他平常没有读大乘经典啊，不能解第一谛， 不明白万法为事一心的道理。那么在修行的时候，完全在事相上下功夫，这个时候呢，他临终的时候必须要记住十念啊。他这个时候认为阿弥陀佛啊是在十万亿佛土外啊，我这念心是有自信的，阿弥陀佛也是有自信的，我们两个距离是非常的遥远啊，但是没关系，我还是愿意意念你，我还是愿意到你的国土去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功夫就必须要有所谓的十念的功夫，因为他四修啊。那么另外一种呢，是听闻大乘佛法解第一谛啊，明白万法唯是一心啊，他知道一层道理啊，知道什么道理呢？说啊，我虽业障深重，是弥陀心内的众生；弥陀虽万德洪明，是我心内的佛。既然心性不恶，自然感应道教啊。说我这念心啊，从本性上来观察，跟佛的本性上来观察是不恶的啊。我的心是如，阿弥陀佛的心也是如，一如无二如。从本性上的一个同体的角度来说呢，自然感应道教。那么这种人呢，临终只要一念，他也能够往生啊。所以他就开出有十念跟一念的差别啊。这古德是这样解释的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啊，我看这个古德的注解啊，他说这个上辈跟中辈的人啊，平常都还有一点功课的，有点修行的，不管是福德不管智慧啊，这个人平常是一个修行人。他说这个下辈的人啊，他就不一定了，不一定了，临命中平常也不见得有什么念佛的功夫啊。他这个下辈的人啊，多分来说还是一些临终的开示啊，升起的正意念，或者是十念或者是一念而带有往生的，是偏重在这个方面里啊。那么在果报上呢，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梦见彼佛。那么为什么梦见彼佛呢？因为他的持名的功夫很浅，他几乎是到临命中的时候，甚至于在临命中的时候业障现前了，这个时候才提起佛号啊。那平常的念佛的善根乃至于福德的资粮都非常的浅薄，所以说呢，他这个是梦见彼佛。这个梦见啊，古德解释说呢，说临命终时佛来迎接，仿佛是梦。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现前了，但是他的功德薄弱，串习的力量太薄弱了，那么他看的不是很清楚，就好像是做梦一样啊。就是说临命终时佛是来接引，但是你感觉到仿佛是梦，你以为你在做梦啊，那个明了性不是很清楚啊，这个叫做梦见彼佛啊。那么功至次上，功德智慧都次于前面的上辈跟中辈的情况啊。这个地方啊，我们把它说明一下啊。这个无量寿经啊的宗旨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本经讲到信愿持名。那么藕益大师呢，把它做一个汇通。藕益大师说呢，深信切愿就是无上菩提，就是无上菩提心。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愿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啊，这种心情是随顺离无上菩提的。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愿离娑婆，之所以心求极乐，不是要受用五欲的。如果我们受用五欲的，我们可以愿离这个人间，心求天上就好了，直接到天上去就不是，也是一个安乐的境界了啊。为什么我们放弃了这个天上的欲乐而追求极乐世界呢？因为我们是为菩提道而求生净土，
所以藕益大师说呢，基本上我们求生净土，它本身就是一种要追求无上菩提的一种希望。所以身心切愿的本质也就是无上菩提心的意思。所以藕益大师呢，就把这两部经的宗旨把它给融通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跟身心切愿之之名号，这两个宗旨是完全一样的。佛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好，那么古德也是有这种看法，他说这个无量寿经是大本的，阿弥陀经是小本的，只是广列的不同，内涵是一致的。那么这个是讲到无量寿经的一种关于果地的一个判教情况。关于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刘居士也是发菩提心。对对对，他是这样子，这一点你看到这个观经的九品的下品就很清楚。这个九品的下品下生啊，这个人一生是造恶业，他讲的比无量寿经更清楚，就摆明了说他就是一个造恶凡夫。临命终的时候，遇到善知识开导发菩提心的。好，那么这样子违背的无量寿经三倍往生都要发菩提心的这样的一种因地的情况，那么古德就解释了，说发菩提心啊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你死发，你今生才发菩提心；第二个是重发，就是说这个人他曾几何时他过去发过菩提心，但他今生忘掉了。一个大乘菩萨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看到如母有情啊，生生世世在善界流转啊，就有这个隔音之谜啊。这隔音之谜遇到恶因缘的时候，他造恶业了，但是他过去曾经发的菩提心的善根是没有退失的。所以说呢，古德说啊，一个临命中的人在地狱的火现前的时候，他能够在短暂的这样的开示之下就能够改变心意，就能够皈依弥陀，他说这个人肯定是大乘善根人，否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是那个天竺禅师啊，在这个净土十一论那个净土惑问里面他提出的这个看法。他说啊，这个下辈往生这三种人啊，他肯定过去世是生生世是一个大正善根的人，在流转当中一时糊涂造恶业，所以才临命终的时候一时就是那么短暂的开示就能改变心意。比如说我们不要说临命终啊，我们平常头脑清楚的情况啊，你要起障碍啊，别人跟你开示几句你还不见得接受呢，是不是？但这个临命中的人在那个苦恼现前的时候，短暂的开示他就能够接受了，这个人善根强。而事实上你到了下面，你看他下品三种身啊，他往生以后佛陀都是为他说大乘法的，说大乘法而证得大乘的果位的。所以事实上这个天竺禅师在净土破问当中他提出一个看法是合理的，他认为这些人是已经发的菩提心，过去生发的菩提心，才可能在临命终的时候那么短暂的时间遇到别人的开示而信愿净土法门，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探讨菩提心应该分成两个情况，第一个你今生发的就死发，你今生才发的；第二个是重发，你过去已经发的菩提心今生再发一次，再加强它的力量。所以我们在修行不能只看今生，因为是生命是不断的流转啊，横转如暴流，生命是一个水流，我们过去有很多很多的因缘，这个水流已经流转很多了啊，所以要看到过去的情况来判断的。还有什么问题？就是下辈的地方怎么样？一向专念， 他这个还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差别。看这个经文的意思啊，这无量寿经啊，他上辈跟下辈啊，对发菩提心专念彼佛这两个地方没有特别的发挥，但是在这个修诸功德跟多少修善这个地方，他明显把它讲出它的差别。他的意思就是上辈的人功德修得多，不管福德不管智慧的功德强啊，所以他往生以后呢，智慧门通自在。那么在中辈的时候呢，因为他在家居士，这世间的这个人世的尘劳啊，浪费他太多精神体力了，所以他怎么样呢？不能修诸功德，怎么办呢？多少修善。无量寿经啊，在上辈跟中辈的差别当中呢，他偏重在这个地方差别，对这个持名的浅深啊，不明显提出来这个看法。他偏重在这个福德跟智慧的差别。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往生以佛都是靠发菩提心专念彼佛，但是你到了极乐世界以后，你的功德你的智慧你的正报的庄严的差别啊，就看你因地的时候对福德对智慧的栽培的浅深来决定，是这个意思的。本案是是的，是的，基本上啊，化佛啊，只要我们还没有练到底，一心不乱，没有破无明正法身啊，其实我们见到的佛都是应化身的佛，都是化佛，都是化佛啊。那么跟观经的九品当中的化佛是一致的，是一致的。不过在后面的九品会讲得更详细，他把三辈开出九品啊，他讲到这个下品的人啊，就是化佛现前，没有见俗现前，就是一个佛，甚至于连佛都没有来，观世音菩萨来或者莲花来而已啊。他这个九品就讲得更微细了，差别更多了。徐女士，是的，是的，他一定要有我空智慧才能够破坏见思烦恼。他这个是这样子的，我们一路读下来啊，我为大师强调信愿持名，他不谈我空跟法空，但是我们看看六性的内涵，你看看性理，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性理的境界啊。我心片故，佛心一片，一切众生心心一片，譬如一世千灯光光互片，重重交涉不相妨碍，是名是理啊。我们这念心能跟佛的心啊，光光互片，重重交涉不相妨碍，那一定是安立在自性空的根本上。如果我们是自性有，我们的心跟佛的心怎么能够重重交涉互相妨碍？那一定有妨害的。所以说偶遇大师讲信愿持名，其实他这个信的内涵要成就啊，那你没有波雷波罗蜜，那个信还不记住的。所以偶遇大师他在教观纲中也讲出一句很明确的话，说这个未开眼解不得责论修正。我刚开始读弥陀要解是觉得，哎呀，偶遇大师并没有提到我空法空，为什么念佛就能够任应见思任应现落。后来我把这个六性读一读，哎呀，他前面的六性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在里面，就是他那个佛号在操作的时候，他就跟你讲白的，你这句佛号要念之前，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这个六性这个性理嘛，他这个性理就是明白万法为是一心的， 所以你这个念佛人本身就是要通达空性的人，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基因法师，是的，他是这样子，他后面会提到，他是试图的众生能够互相见闻，但是在判教的时候，就是说颜容也不能爱刑部，刑部人不能爱颜容，从次第的角度他也必须说明你的当分的土是什么，你的因地是什么到什么土。但到后来的时候他又提到了，事实上这四土的人他是恒聚的，我可以看到初地菩萨，初地菩萨也可以看到我，但是我们娑婆世界是横竖的，娑婆世界这个国土是竖的，比如这个人是一个阿罗汉，他的方便有一土我们看不到他。所以楞严经也说了，楞严经说我们到那高的深山上去啊，看到什么人都没有啊，那一定很多辟支佛在里面修行的，他在那个方便有一土，他看得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啊。所以说这个娑婆世界的土是竖的四土，我们下面要看上面是不可能，上面可以看到下面啊。那么极乐世界的四土它是